礼拜三的时候，高层到打电话给我，说他母亲病危在一件事情，他母亲95岁，已经患有那个老年痴呆症的一阵，所以他他的弟弟就是高本茂医生也联络他，所以他们就一个晚上回去。那这一天，讲到是他准备的，那他就。他就交给我，然后主要的整个的大纲是由他准备的。这个东方博士的故事，其实在我很有我的从小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传统，在我家圣诞节之前，我爸爸妈妈会画三国志骑着骆驼拿个礼物。然后也画那个圆山然后一些圆屋顶和平屋顶的房子，小小的屋子我们用那个金色的厚纸板剪出来，然后贴在墙壁上，这是我们圣诞节了。然后最后一定会做一个星星，用纸折起来立体的星星，很大的星星。那张博士呢，就是面对着那颗星星上手，所以这个张博士的故事对我是非常从小的一种很感动觉得这个真的是很美的一个故事。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一段经文，但是你从这个经文仔细看的时候，发现这一段经文只是三位博士来朝见耶稣，有一些真心带领着他们来这故事里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意思在里面。首先我们从第一节到第三节来看，当初希律王的时候，他那些博士到底几位博士，其实圣经没有讲这个博士的故事事实上只有在马太福音出现几位博士。你只要看英文圣经的话，事实上是根本没有讲 a few 或者 few 都没有讲，就是多数的博士。那博士什么意思呢？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把它翻译成博士，这个时候是在我们中国的西汉末年的时候，那西汉武帝设立了五经博士。那五经博士，那个博士的名字呢，就代表很聪明的、很有智慧的人我们把它翻译成博士，在英文的正经就是 wise， 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那么原文希腊文呢是 major， 那这个字呢就是星象学家，事实上是会看星象的人。那我们中国人事实上也是从古就有天官那这种职位呢，就说这些人会看星象。那中国人也都相信假如有世界大事要发生的时候，星象会告诉你天上会有一些奇特的事情出现。所以我们也不知道说，就是说从东方来的这些星象学家到底是不是从中国来的。那我们中国人当然很希望相信这样，但是一般的圣经学者权威人士都认为是从幼发拉底河那个地方比较像那个伊拉克那个地方来的。所以我们不是，就是说巴比伦像那些地方来的国家的人我们不知道就是说到底是从哪里来，但是从这个时间上来看的话，耶稣在那个时候不是一个婴儿因为后来你可以读到后来博士走了以后希律王杀死了2岁以下的男孩。所以从这个时间上来看，耶稣已经差不多1岁左右，还不到2岁。那他们已经住到这个房子里面了。OK， 从这段经文上，那个博士进入了那个房子，所以已经不是在马槽。那我们以前小孩子的故事或者是这些画画，都是这些博士来到马槽前面，然后呈现那个乳香末药黄金。事实上那时候耶稣已经玛利亚约瑟已经都搬到屋子里面去了， 那时候他们在马槽的时候，是因为他们临时去了没有房子住，就在马槽里面。所以我有时候也在想，很多事情，像耶稣生在马槽，这样一个地形其实也是一个奇迹。因为假如不是，都找不到房子；假如不是耶稣生在马槽，那些牧羊人怎么知道怎么去找耶稣？因为天使告诉他们说，你们会看见一个婴孩被包着在包裹就是被布包着在马槽里面，那样子一个很清楚的不一样的，就是不是生在一个屋子里面，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情形。所以很多事情好像看起来他们约瑟马利亚没有连客房都没有得住，好像不是一个很舒服很好的一件事情，但是是有的概念。那现在呢，就当这我们也知道几位博士，我们就说这些博士们他们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就是他们也知道去哪里找。你想想看，他们从远方来，他们所得到的预言是什么？大家来看民数记第24:17，24:17，他说：“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出于以色列。”就是凭着这样一个经文，那么这些星象学家就说，那样大的一件事情要出于雅各，雅各是什么呢？就是以色列。所以有一个星，有一个君王是很特殊的，他是有预言的，在很早以前就知道我们有这样一件事情要发生，是有关天下的大事，而不是一个小小的国家他的一个国王要出现。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兴奋，从老远老远的地方也许骑着骆驼吧，那么他们就来到耶路撒冷。你想想看，他们到的时候他们怎么做？他们觉得这样大的事情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怎么问？他说那个生来要当犹太之王的犹太人之王的在哪里？好像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他们去问，每个人都应该知道，但是没有人知道，没有人知道。他们觉得很奇怪啊，现在的犹太人是谁在当王？基利王在当王，基利王是以东人，那么非常暴力的一个君王，在他年老的时候，他在公元前4年死了。那么在死亡之前，大概所以耶稣的出生不应该在公元0年所以耶稣出生应该是在他死亡之前一两年，就是在他在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那么耶稣的出生，假如根据这件事情来看的话，应该在7年前，差不多5年、6年或10年这个时候发生的。那这些星象学家说，那个生来要当犹大王的在哪里？然后这些合成的人，包括这个君王，都觉得很奇怪，而且很害怕，这是什么事情呢？这些星象学家根据预言要到这里来，因为没有人知道，没有人，根本就合成人就不知道有这件事情，除了那些牧羊人或者是玛利亚、约瑟他们知道以外，还有一些亲戚。我们知道伊莎伯他在年老的时候也生了约翰，像这些事情他们知道，就是这样就知道。他们说现在希律王在当王，因为希律王家也没有小孩子，事实上希律王才刚刚处死他的两个儿子，因为他觉得他们两个要篡夺他的王位，他都已经在非常年老的时候还很怕人家篡他王位，还杀了他的两个儿子，两个大儿子。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家没有一个小孩子出生，那么为什么这些人来的时候，你注意看一下这个故事，我们虽然很熟啊，看看他怎么样描述这个希律王怎么样呢？他有没有先看到这个博士？没有，他听了这个风声，他先把这些文士 祭司先烧了。他先来问他说，那基督生在何处？我觉得很奇怪，这个新女王为什么问基督生在何处？这个地上学校来的时候问的是什么？那当新女王犹太人王的生在哪里？他们没有说基督，他们只说犹太这个民族，他们从老远的地方来，不知道有这么大的事情发生了，但是在犹太人的王出生，所以他们要把礼物送来。那个新出现的时候，他们真的出现过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才刚刚出生，所以他们觉得很这个新王为什么把这个大祭司跟文士招来？他的问题是。为什么？实际上，基利王自己认为是一个犹太教徒。基利王重修圣殿已经差不多十年了，实际上他用的是一种政治的工具，安抚这些犹太人，但是他用的是很暴力的一种统治。但是他自己对于旧约圣经所描述的事情，他其实都知道。他问的问题是。基督生在何处？基督是弥赛亚，就是要把人的解救出来的这一位。基督，耶稣就称为基督。这个基督是一个尊称这一位要拯救百姓出劳苦、出痛苦的这个什么基督。所以我觉得很奇怪，这个基督事实上心里有一点。知道就是这件事情不是平常的事情，但是呢，看他的态度是什么。他最后追杀所有小孩子在两岁以下，他想要抵抗这个语言，他想要改变这个事情，但是他当然也没有成功，因为人不管怎么样想要去做什么事情，是不可能超越神的主权的。所以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他在耶稣出生的这些事情里面，他只提了这件事情。你看看马太福音的第一章，他讲到的是耶稣的家谱，然后只提到约瑟因为玛利亚已经怀孕了，想要遗弃他，但是呢，天使告诉他说这是圣灵感应。然后第二章就提到这个东方博士的事情。他很简单的描述这件事情，博士来了，然后问了说这个犹太人之王的英文在哪里，然后这个新女王就开始问祭司跟文士，问他们说他正在何处，然后就说，所以他把时间就是新女王的时间，然后地点跟他们讲的伯利恒都点出来。然后呢，这个第二章、第三章，他就用了很多预言来看这件事情啊。所以他的重点并不是在讲述很多的事情，而是在讲耶稣出生这件事情，事实上都是在旧约、在古书里面都已经预言的事情。我们来看第六节，第二章，大家把圣经都翻在第二章上。那我们一起来读第六节，来看他所引的先知书上的预言。第一个是他的地点，我们读第六节：犹大地的伯利恒啊，你在犹大诸城中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这是他第一个引用的先知书。第二个呢，是在第十五节。好，大家一起来，住在那里直到希律死了，这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说我从埃及招出你的儿子来。所以他又用他们最后呢逃到埃及，然后耶稣跟玛利亚跟约瑟就从埃及最后大概住了几年后，他们就等到希律王死了，他们就回到加利利。所以他说我从埃及招出我的儿子来。第十八节，他又引到先知耶利米的话说， 宰拉玛听见嚎啕大哭的声音，只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在这个博士回去的时候，基利王就杀死所有的两岁以下婴儿。那么这样一件事情，一件本来是很美好的事情，在基利王的手中，他因为怕他的王位会受到影响，所以他把合肥的这个两岁以下小孩子都杀死。那么大家可以看到第23节，他又用了另外一件事情。他说他们就到了一座城名叫拿撒勒，就住在那里，就是要应验先知所说，他要称为拿撒勒的人。所以马太这个使徒呢，描述耶稣出生的这些事情，他注重的不是这些明明正正的，或者是说很多细节或者故事性的事情，他是很注重在指出耶稣就是犹太人的王，耶稣就是全人的王，全世界的王，他来是为了要拯救全世界的人。所以在这里他也提到基督王为的是基督当生在何处。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其实知道这个小孩子是一个不是平常的人，这个小孩子就要成为犹太人的人，就在古书里面圣经书都已经预言了，但是他仍要抵抗这样也是最预言的事情。这个伯尼呢，基本上只有不满只有两英里，从那个耶路撒冷往南两里，所以你知道两里的距离走路都可以走啊，半个钟头可以走得到的。所以那时候基利王跟这个博士又单独会面，你可以看到这个基利王心机很深啊，他第一次呢召集这个祭司文士来问他们，这个小孩子会生在哪里？他们说是在伯利恒。然后他就另外，他也不是当着祭司或文士的面，他另外把博士招来，然后问他们说：“你们什么时候看到这个先生的？”所以他要知道地点，他要知道时间，但是他都不是大家一起，他都是私下跟他们来。所以这个人心机很深，他跟这个博士说：“我也要去拜他，你们先去吧。”他一听是两里，很容易的，博士就走路就去了，或者是坐了骆驼去了。但是基利王觉得他们一定会被他骗了我这么就这样一个王，跟他很容易要去拜这个基督，你们先去吧。其实爱骗人的人常常容易被骗，因为他觉得他每次骗的都很成功。所以到了第二天，事实上博士已经从别的路回去的时候，这个基利王才发现他被骗。其实我们可以知道一切都在神的掌管之中，因为那一天两个嘛，那些博士经常学家已经都找到耶稣，已经把他们带来的礼物送给耶稣。他们在梦中，因为天使跟他们讲说，你们不要回到耶路撒冷了，从别的路走去吧。他们就从别的路，因为他是在南边，他们又是从东边来，他们又直接往东边走去。所以，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可以看到，一切的事情都在神掌管之中。虽然我们可以看到基利王这样处心积虑。一个心术不正的人，一个残暴的人，一个看中他的王位，甚至杀死他的家人的人，在这么年老的时候，还这么的就是说他要掌握他的这个王位的这个人，仍然神知道他的心思意念，在他想要做想要自己去。出来要把这个小孩子杀死的时候，神已经将博士赶快走了。而且那天晚上呢，约瑟也在梦中 得到天使的指示，赶快离开了。所以他就带着玛利亚跟耶稣就到埃及去，到东南西南去，逃到埃及去。所以这样子的事情，我们会看到，并不是人能够做的，人主心心的要做什么。从这个故事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仍然在掌权，不管在什么样的时候，什么事情都是神在掌权。我们人也许看的是表面，看的是不好的事情，或者是很好的事情，但是神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有时候你看回去你自己生命中的糟糕的事情，就是你自己好好想。是不是也不在神的掌权之中？一件事情你看起来好像不好的事情，但是几年以后你再回想，这件事情仍然有神的旨意在里面。我们从这些经上学家也可以学到很多，他们老远从这么远的东方，因为以前交通速度是很方便，他们要从那么远的地方来。假如还是我们中国人的话，他越过西域。就可能需要一整年的功夫才能够到达耶路撒冷。那这时候耶稣差不多一岁左右，也是很合理的。那么不管他是不是从巴比伦或波斯或者是中国来，他们都是看到了那个天，然后他们知道有预言，知道有一件大事情要发生，他们就有力量，他们相信这件事。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做什么呢？我们能够学习什么？就是当我们发现有这样的宝贝的时候，我们就是能去记住。就像耶稣举了一些例子，在圣经里面都有记载，就是有人有好的珠宝，看到一个夜光珠，一个很明亮的珠宝，他就把其他的小的或者比较不值钱的都卖掉，来买这一个。所以，就像我们已经知道这么一个大的宝贝。有关我们的一生，有关我们的一生，现在的这一生，还有我们以后的人生，都在神的里面。难道我们不是就像所有这个以这个为我们生活的？生命的价值观是不是都应该改变？我们看重的是什么？这些星象学家知道他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到这位救世主的面前，他们是手上需要带一些礼物，这个我们也都知道。我们是不是也把我们所最贵重的礼物带过来，交到神的面前？我们知道神需要的并不是黄金、乳香、墨药，这些东西很好，但是这些也代表他们的心意。但是你可以知道，真正的价值，神所看重的。是他们这样老远，人的信心他们过，但是神有没有风风火火的赏赐他们呢？当然有，他们一路上看到了什么？就是开心。我们有谁能够有一颗心引导我们一生的路程呢？但是他们看到了，而且他们离开耶路撒冷跟西律台湾以后，他们发现这颗心又在他面前出现，而且带着他们走，这颗心还会动。还会在他们前面走，一直走到这个小孩子的这个房子的上面停住。所以我们在想，这些心一定是很低哈，所以因为很远的话，你再看不出来他在动，他就一直到带到他们走到这个房子上面的时候停住。这有多么稀奇的一件事情！我们人生是不是也有一些稀奇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真的是要把它宝贝存在心里。而且我们要跟人家分享，我们每一年我们都有一个见证会，我相信每个人都听到很多弟兄姐妹的见证，我们自己的见证，我们都应该好好的分享，因为这些都是很宝贝，只有你知道，只有你享有。这些星象学家虽然老远过来长途跋涉，但是神没有亏待他，神也让他们很平安的回去。所以整件事情让我们看到，我们真的能够朝神喜悦，就是我们的真心，我们的信心，我们相信神掌管我们的人生，我们相信所有事情我们遇到的 无论是我们现在觉得是很伤痛的事情，很刻苦的事情，很老土的事情，都是在等待这个。那么从这件事情我们也看到另外一层，就是到底神的真理，就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知道整本圣经真理的主旨就是，虽然福音是出于犹太人，但是神的福音是要传给全世界。耶稣并不是只有犹太人的王，耶稣并不是地上的王，耶稣是我们天国的王，因为他准备的是一个永生给我们。所以从气象学家来拜耶稣这件事情看，他们不是犹太人。马太福音事实上很有意思啊，第一章就讲到耶稣家谱的时候，提到四个外邦民族，哪些四个外邦民族呢？我们来看第一章第三节，第一章第三节就提到他玛是。他玛是迦南人，然后第五节讲到撒人从拉合氏跟他，这个拉合也是迦南人，都不是犹太人。然后瓜是从路德，我们在前面旧约都提到这些很多很深重的一些故事，路德是也是迦南人，然后从路德是，然后第六节大卫从乌利亚的妻子，乌利亚是犹太人，所以这些都不是犹太人。在这马太福音非常有意思，一开始从耶稣的家族就写出来有外邦人，在耶稣的仔细的血缘里面，东方第一个来拜耶稣的这些有高位的有显赫的人士，除了牧羊人以外，这些也是外邦人，这些国是从老远的外邦来拜他。到了马太福音后面第八章的时候，耶稣用特别称赞一个罗马的宰夫长啊，司令官。管100个人的这个将军，他说他的信心真是好。他说别人呢，那些犹太人都说啊，我一定要耶稣到我的家里来摸这些病人，然后他们才会好。这些百夫长说你不用去，因为我每一次叫我的部下做什么事情，只要一句话，他们就去做。耶稣你不用劳驾，然后。你只要一句话，信就好。所以耶稣称赞他的信心，这些也是外邦人。所以到了马太福音结束的时候，他又提到耶稣最后的命令就是要使万人二名做我的门徒。所以整个的马太福音从头到尾，你可以看到他的重点是在。指望你做神的门徒，他的一天到的意象都点出来，这个是神的心意。神没有第二个心意，神虽然他照顾我们每个个人，我们每个人的家庭，每个教会，但是他的真正的心意是在指望你做他的门徒。他不愿意一个人成为，他所准备的整个。研习在以后我们能够成长的研习，也是要全世界的人都起来。所以这个虽然是一个很简单的故事，但是我们看出来，有坏人，有好人，那也有很生动的这个外国的色彩。但是这样子的一个故事里面，我们知道很多重点不是让我们享受这样一个童话故事，一个。很美丽的故事，但是我们要看到人的生命中，我们要看到人能不能来反抗神的生命，其实也是我们真正要做的，就是承认我们的信心 然后顺从神的心意。我们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努力去做。谢谢大家。